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万海生牧师，他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拙与巧。我们把时间交给万牧师。
今天是一个讲究卓越、讲究优秀的时代，那么似乎天资特别聪慧灵巧的人机会比较多。我们基督徒里面大部分都是资质平庸的人，对不对？我们当中有哪些人说我是属于资质不平庸的啊？有没有？如果真是你，勇敢的举起手来，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有没有？好，大概没有啊。可能有的人自认为是有，可是不好意思说。那么可是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属于资质平庸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个环境是讲究卓越、讲究灵巧，对不对？我们怎么自处，尤其我们怎么样来培育或者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先提一下我们中国近代史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学问也蛮聪明的一个人，这个是安徽人，叫做胡适啊，胡适之啊。听这里在座有没有安徽老乡啊？有没有安徽老乡啊？没有啊。安徽人胡适之他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看啊，这个下一页啊，右边，宁繁勿略，宁下勿高，宁静勿远，宁拙勿巧啊。那么他这一段话我不解释啊。那么我先说一下胡适的背景。胡适之啊，大概在我们中国近代史里面可能是博士学位拿的最多的，他总共有三十几个博士学位。他本身读的是康奈尔大学啊的这个博士啊，也是货真价实的，学问非常好啊。他其他三十几个博士学位都是他到各处去演讲，那时候正好中国处于八年抗战啊，国民政府啊派他到美国做啊驻美大使，他到处去演讲，希望美国朝野来支援中国来对抗这个日本侵略的这个日本帝国主义，他到处去演讲啊。那么他又是美国的名牌大学的博士，所以他去演讲一个地方，那个大学就送他一个博士学位，叫荣誉博士啊。各位，荣誉博士比一般博士还难啊，还难啊。那么啊，他是一个影响这么大的人啊。那你说我们怎么都没听说过他呢？因为他1949年后来到了台湾了啊，他在美国啊，49年之后他到台湾来，在台湾担任过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啊，也是很崇高的啊。他很喜欢这一段话，可是这段话原来是出自于呢朱熹啊，你们听过朱熹有没有？朱伯如自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有没有？有没有人读这个东西啊？中国人不读这个啊？简称叫朱子家训啊啊。那么家里面贴个朱子家训啊，大家按照这个来，他是这样教导他的后代的。朱熹呢啊，是啊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啊。那么朱熹啊，他所讲的话，人家把他收集叫做《朱子语类》第114卷，那边叫训门人二，他教训他的门人，就是他的学生。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叫训门人一，这是第二部分叫训门人二，后面就是这四段话。这四句话呢后来被胡适拿去引用啊。如果你们有的人还不太认得朱熹，你们可能听过背过朱熹的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有没有点印象？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哪一位啊？不错，还有两三位啊，不错不错不错。你们应该都背过的，可能是没有用心的，因为这个是很流行的一首啊。好，那么朱熹啊，朱熹这四句话，宁详勿略，就是我们做求学问也好，我们做人也好，宁可详细一点，不要把它简略过去。各位，你这一辈子多少时候事后来反省，事后觉得哎呀，当初再仔细一点就好了，有没有？当初再用心一点就好了。所以当你觉得这个可以简单，那当然简单没关系，可是你觉得到底是要简略它还是详细一点， 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告诉你，宁详什么勿略，你宁可详细一点，不要简略，宁静勿远，有些东西不要舍近求远。很多人胸怀大志，我要爱这个，我要爱那个，我要到远处传福音，你先把你旁边周围的人好好的跟他们做见证，好好跟他们传福音。圣经里讲的也是这样，做学问做人也好，你家里的人都没有弄好，你谈什么啊？救国民啊，救国救民救天下，先把自己家里附近的人先救好啊！你知道吗？搞民运的人士啊，他们的太太都是埋怨最高的。他们太太曾经说：“你们这些搞民运，你要救中国人民，我们是你的太太，先救救我们。”所以宁静勿远，宁下勿高，做什么事情先从卑微的事情做起。一步一步慢慢做高，不要一下子跳到高位去。求学问一下，基础功夫，基础的学问，把基础打好啊，然后一步一步求高。最后一个最重要，宁拙勿巧。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太多人会算计，很巧，灵巧，可是不会计算，不会计算人的一生，我们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一生，我们怎么样好好的过完我们的一生。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好像很灵巧，有的时候好像方法比较笨拙一点。朱熹说宁拙勿巧，拙就是笨拙的意思，巧就是聪明灵巧的意思。我是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呢啊，很多人讲闽南语，这闽南语讲聪明就讲一个字，叫什么？巧。接两就跳，就这个人很巧，就这个人很聪明的意思啊啊啊。那么如果有人批评他说他不聪明，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巧呢，就是你不知道我有多聪明呢，我有多巧哈。这个巧呢就是聪明的意思啊。好，那么所以朱熹这四个片语啊，这四个成语就讲到自学与做人之道。当然我们圣经通通都讲到了，我们圣经讲的比这个更全备啊。不过刚好呢这四个字呢啊比较简单，所以我就讲到基督徒的拙与巧。到底我们基督徒在世做人，到底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拙还是巧？我们看一下耶稣教导我们有关于灵巧与行良的平衡。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就是耶稣跟门徒说，我差你们这些门徒到这个广大人群当中去传福音，可是呢是有点危险的啊，可能有时候可能很危险，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什么意思啊？蛇是很灵巧，你在田间走路，只要他一听到声音一说就不见了啊。灵巧像蛇就是避开那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去传福音会碰到逼迫，可是有些不必要的逼迫你可以躲开，就把它躲开啊，这叫灵巧。寻良像蛇，寻良像鸽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到一个地步啊，已经面临真理的底线，这个时候啊，就无退无可退，你就很诚实的该说什么什么，该做什么啊，就做什么啊。好，所以呢在遇到危险可以避的时候可以灵巧，可是在跟真理原则有关的时候就宁可笨拙一点，寻良一点啊。所以灵巧像蛇指的是像蛇一样那么灵巧，避开不必要的伤害。各位，蛇哈啊，当然圣经上讲这个蛇是一种图像来说明代表撒旦魔鬼，可是我们自然界的这个蛇是生物链的一环啊。那个蛇其实并不是主动伤人，蛇要伤人怎么样，都是他觉得他面临到危险了，有没有？你踩到他了，他可能就反过来咬你。那并没有说蛇要主动伤人。你什么时候看到人在前面跑，蛇在后面追，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过？没有啊，蛇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蛇通常是你碰到它，或者你踩到它，或怎么样，你没有注意，那么它觉得它受到威胁了，它会来咬。一般来讲，蛇是比较被动啊，不会主动来挑衅人的啊。那么可是蛇很灵巧，他就避掉很多不必要的伤害。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这个例子，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灵巧是免去无谓的伤害。有一次，有些法利赛人和虚利党族奉命 来见耶稣啊，想从他的话找出把柄来陷害他。他们对他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人，你不管人怎么想，也不看情面，总是忠实的把上帝的道教导人，请告诉我们，向罗马皇帝凯撒纳税是不是违背我们的法律，我们该纳还是不纳？耶稣看穿他们的诡计，就说，你们为何想陷害我，拿一个银币给我看。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该纳还是不该纳，请注意这个问题很不好答，因为当时整个以色列人是被怎么样，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是个殖民地，所以殖民地本来就应该向罗马政府纳税，如果有人起来鼓吹不纳税，马上逮捕。所以他们来陷害耶稣，所以耶稣如果说该纳，耶稣来到地上传扬天国的福音，对不对？耶稣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在里面做王，耶稣要来拯救以色列，后面还要整个拯救怎么样全世界，所以耶稣才是真正的王。那么耶稣来世上既然讲天国的福音，他是天国的君王，那为什么要向地上的罗马帝国纳税呢？如果你说要该纳，那么你呢就违背你自己讲的话，你这整个的论述，你整个的道理呢就说不通。耶稣说不该纳，马上怎么样，一个报告打过去，马上派罗马军队兵队来把耶稣逮捕了。耶稣并不是怕死啊，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他什么时候钉十字架，什么时候要受难，在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都定好了的，不到那个时候不必要做无谓的牺牲。所以耶稣呢说，你们拿一个银币给我看。好，人家就把银币给他了。我们下一页，他们给他一个银币，耶稣问说，这上面的像和名号是谁？他们回答说，是凯撒。耶稣就说，那么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上的东西给上帝。所以这凯撒的像，好吧，这个就交去嘛，该既然这个上面是凯撒，对不对？那么属于凯撒的给凯撒，那么拿去交税吧。我们看耶稣很有智慧，所以呢他们听了这个话对他非常惊讶，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非常灵巧，不需要受那个不必要的伤害。各位，这一句话后来怎么样，后来成为名言，知道吗？后世后代很多人用这句话，把上帝的归给上帝，把凯撒的归给凯撒啊。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分辨的时候，好吧，就把耶稣这句话拿出来了，后来变成一个名言，很多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把这个当作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看耶稣是非常灵巧的，可是我们看耶稣寻良的一面，当这个寻良的时候是坚守真理的防线。我们看马太福音27章11节，这个比拉多这边在审问耶稣啊，耶稣站在巡抚的面前，巡抚就是比拉多啊，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到这个底线，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我是。耶稣来到地上，虽然不是做政治上的王，做军事上的王，可是耶稣确实是要做人类心理里面的王。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们，我们也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王，这是一个清楚得救的基督徒所知道的基本的真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心中的王。可是我们这边讲到前面，当比拉多在问耶稣的时候，讲完这句话，耶稣说，你说的是，我就是的时候，后面代表什么？代表受难，代表钉十字架，代表这十字架上非常悲惨非常痛苦的死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十字架挂了一个牌子，知道吗？那个牌子的罪名叫什么？犹太人的王。所以呢，在问这个的时候，耶稣认为这已经是真理的底线，他来到地上本来就是要做人的王的，所以他也不去解释一大堆，他不解释的。他还在其他的地方人家问他的时候，他那天晚上经过四道衙门的审判，别的地方审判的时候，他还甚至说过，他说什么，将来有一天我还要再来啊，乘着云彩从天上而来，他讲了他的身份啊。那讲这些呢都是马上面临生命危险的，可是耶稣这个地方是真理的底线，耶稣呢坚守真理的防线，所以耶稣非常的寻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拙啊，你怎么那么笨呢？怎么用这样子方啊？你不会用其他的方法说呢？所以我们看耶稣给我们看见，牵涉到真理啊，牵涉到绝对性的真理的时候，牵涉到那个信仰的绝对性的时候啊，耶稣呢他宁可笨拙。 啊，我们看今天我们世上，我刚才也讲，我们基督徒中大部分都是属于不是那么聪明的人，我们必须承认，我自己也不是太聪明的人，我甚至不是太，好像有点笨。那么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哦不对，我在高中，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真的很聪明，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他有多聪明。我们这大学，我是读工学院的，我们修微积分，奇怪，他的微积分每一次考都八九十，有时候还一百，我怎么都想不透。我们读了好多遍，练习也做了。啊，考个六七十分啊，能够偶尔考到一次八十，就已经欢欣鼓舞，高兴得不得了。那个奇怪，他怎么那么厉害？他英文还没有我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读是读原文书，对不对？是读英文本的。可是呢，他基本上他不大看课本，他就是上课听老师讲，然后回来做做练习题，他就这样子。后来他毕业的时候，我们都毕业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服气了，这家伙聪明，人家看了他的人事资料偷看的。IQ 161，各位161个什么数字你知道吗？台湾有个台北市，台北市的市长，台大医学院毕业的，是当医师。他有时跟他讲话，你要知道我的 IQ 是153的，啊，旁边人大不敢跟进。我说我心想，你153是了不起，我一个同学161比你还高。那我后来知道，我就发觉我们之间，我跟他之间有一段距离，我136，差他一大堆。所以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属于资质平庸的人，那甚至我们可能还有是愚人啊。奇怪，我今天怎么好？各位，我们看这段圣经，诗篇116篇，耶和华，我们一起读一遍来。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上帝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请注意，诗篇的作者说，耶和华保护愚人，保护愚笨的人。愚笨的人有时候会怎么样？因为他愚笨，他会落到什么卑微的地步？要别人欺负他，别人下个套给他，他掉进去。有的，他掉到卑微的地步。可是怎么样？他救了我。为什么？前面讲了，耶和华上帝保护愚人。这个愚人这两个字是我们中文翻作愚人啊，英文本的圣经没有把它翻作愚人，英文本的圣经把它翻作什么？我们看下一个，把它翻作简单的人啊。所以耶和华保护简单的人，我这简单的人有时候会落到卑微的地步，可是上帝他救了我。所以愚人的含义是这样，是简单的人。可是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愿意做简单的人，对不对？今天我们讲到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哇，这个弟兄不简单，他听了就很高兴。假如我们说这个姐妹太简单，他就抗议，谁说我简单，我告诉你我不简单，对不对？我们不喜欢做简单的人，我们喜欢做不简单的人。我告诉各位，你不简单的人，你的麻烦就多。简单的人有时候反而麻烦少，是有人欺负他，大部分人不愿意去找简单的人麻烦。为什么？跟找简单的人麻烦没有挑战性，知道吗？找简单的人胜过他了以后，胜之是什么？不武，对的，是吧？所以简单的人反而没有。你请问你自己想想看，是聪明的人对这个仇敌多，还是简单的人仇敌多？你说，聪明的人仇敌多啊，聪明的人仇这个对头多啊。请问你婆婆跟媳妇搞得不愉快，是因为媳妇太聪明，还是媳妇太笨？因为太聪明，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我告诉各位，真的。耶和华上帝保护愚人啊！我当然，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并不是鼓励大家都做愚人，不是这意思啊，而是说，如果你不那么灵光，你不要以为上帝不爱你，可能是上帝特别爱你。有这么一句话说：头脑比较简单的人，他一生所得到的祝福，远远超过那些自以为非常聪明灵巧的人，他们一辈子所奋斗、所努力的。还得不到那个简单的人自自然然得到的，结果非常自以为聪明、很会算计的人，结果呢，他的下场往往不太好。讲得好听一点，叫做聪明反被什么聪明误；讲得难听一点，就是《红楼梦》讲的那句话，谁啊？王熙凤，记不记得？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倒误了什么卿卿性命，反而把命都搭进去了。请问你？历史上或者我们今天社会上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人多不多？多， 多你还一天到晚想法非常聪明，你还祷告上帝，我这个儿子生下来希望他能够最聪明，不要做这个，上帝给他聪明就聪明，上帝没有给他那么聪明，不资质平庸没有关系啊。我们看中文原来讲笨字，笨字上面一个竹字，有没有？下面一个本，有没有？这是竹子的根本，就是讲竹子的里面，竹子的内壁啊。所以竹子的内壁啊，是透明的。我们要把竹子剖开来嘛，里面内壁是透明的，而且非常坚硬的、坚实的。本来是赞美女子，说这个女子的立场非常坚硬啊，而且这个女子呢没有什么心思啊，非常透明的，是赞美她。所以笨字本来是赞美女人用的，可是因为时代久远，到了今天笨字变成负面性的话。今天你要称赞一个女人说她笨啊，那么她就说你才笨，我不知道比你聪明多少倍啊。对，我们现在这个意思错了，所以原来这个啊，这个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人，即使算笨啊，也没有什么啊不好啊，只是现在我们把这意思变了。圣经里也讲到愚人啊，我们刚刚讲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保护愚人，保护简单的人。可是请注意，圣经另外讲一个词叫愚顽人，我们不要成为愚顽人。好，我们看这个啊，箴言书一章二十二节，一起读一遍来。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因为愚顽人这个顽字还加了一个英文叫 stubborn， 就是很难沟通，你要跟他讲什么讲不通，你告诉他你看这最新的知识他不听啊。像这样的啊，我传福音的时候常碰到愚顽人，他明明不懂，他以为他很懂啊，就一谈他其实不懂什么东西啊，可他知道自以为非常懂，而且他一直顽固的玩，一直玩到很久啊。愚顽人是什么样？我跟你讲啊，我再举个例子，有人批评啊基督徒啊，或者批评这个啊牧师传福音的，说这些人是迷信啊。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有人讲迷信有没有啊？可是你发觉他也是迷，他迷的不是信，他迷的是不信，还迷不信。你怎么跟你跟他拿出证据跟他谈？你跟他讲我不听。这个叫做迷不信，知道吗？啊，就是愚顽人啊。所以你现在碰到这样的人，你不要被他吓着了。很多人一看到这样的人，就觉得自己很挫败，没有啊，他死我还没到啊，所以我们忍耐他啊，也不跟他计较啊，知道他是迷在那个不信里面啊。圣经上愚顽人恨恶知识，他就是不愿意接受知识啊。我今天告诉各位，圣经里面所蕴藏的各样的知识啊，不是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可以短时间说得清楚的，你甚至你说一辈子你也不能把它完全说明白，因为圣经里的知识它里面的奥妙太丰富了。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这里的愚顽人原文的意思还有一个叫做 morally deficient， 什么意思？就是道德上有缺陷。有些愚顽人他是因为道德有点缺陷。我今天早上讲到的时候提到英国有一个数理哲学家 Bertrand Russell， 中文翻作罗素。罗素是啊，他反对基督教还不说，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 Why am I not a Christian， 我为什么不是个基督徒啊。他开宗明义一开始第一章大概就写了，有人啊跟我传教说这个啊，上帝是这个造物主，那我就反问他一句，上帝是造物主，那么上帝是谁造的？他就问了这一句啊，对方就答不出来。请问你有没有听到人问你这句话啊？有没有这句话？有些信佛的人问你这句话，我告诉你，那信佛的人不是他发明的，他是看了 Bertrand Russell 的书才讲出这句话来。讲这个问题就表明他是愚顽人，为什么？因为当他说谁造了上帝的时候，他讲的上帝已经不是圣经的上帝，知道吗？圣经讲的上帝很清清楚楚，是上帝启示摩西说我是那什么自有什么拥有者，这是基督教的上帝。你如果讲是个被造的上帝，那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你是跟我谈另外一个上帝，那不是我们的上帝，那是可能中国民间信仰里面这谁造的啊？这是一个那个铁匠铺打出来的啊，这是哪？这是一个菩萨殿里面造出来的。对，你可以问这个问题。可是基督教的上帝在一开始基督教的信仰一开始就讲了，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他是自有拥有的。所以你说上帝是谁造的时候，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充分表明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基督教的上帝。你可以这样说，你们基督教的上帝说自有拥有，可是我不相信。你可以讲这个话，这个话倒没有什么错了， 你不相信是可以，可是你不能说上帝，基督教上帝是谁造，当你说是谁造的时候，你讲的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不是圣经里说的这个上帝，你讲的是另外一个，是一般的神，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所以这叫愚顽，叫愚顽，表示他这么有学问的人，他根本没有规规矩矩看圣经，根本不知道圣经讲的上帝是谁。请注意，我说他道德有缺陷，我不是乱讲的。罗素虽然是这么有名有学问的人，他是男女关系最随便的一个人，这个你可以去看啊，到维基百科一查就查出来，非常随便啊。他认为说这个道德不可以约束人本性上的这种性方面的快乐，这是他讲的，道德不可以约束啊。他认为啊，这个婚姻应该越简单越好，甚至不结婚都没关系。为什么要越简单越好？结婚很简单，两个相爱就结婚。离婚也很简单，没有爱了就可以马上离婚。这是原罗素的观点，我一点都没有夸大他。你们可以去看看他的书啊，道德方面是这样的。他怕人家说他不道德，他有个名词，他说我这个不是不道德，我这个叫做新道德，就是一台新的标准啊，强词夺理。可是他在学术界非常有名。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散文写得非常好，当初就要拜他为师啊。这个人是谁你怎么知道吗？徐志摩啊。徐志摩的散文写得多好啊，可是啊，这个徐志摩就是罗素的粉丝啊， Bertrand Russell 的粉丝啊。我不要再讲，我再讲他越扯越远了。好，我们看，我们讲到愚人，我们资质不聪明没有关系，上帝保护我们，可是我们不要成为愚顽人啊。愚顽人怎么样？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啊，愚顽人自己失去太多的东西。圣经甚至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福音被世人看作什么？愚拙。世上很多人认为你们这个福音是愚拙的，像我这么聪明的人不要去接受福音，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你真以为他懂什么吗？一谈起来肚子里空空，没有什么东西。好，我们看上帝的福音，世人怎么样把它看为愚拙。当时的人，保罗说当时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十字架上的死刑犯不会是救主，你还救我，你自己在十字架上都死了，你怎么救我？所以说去相信一个十字架上的死刑犯做救主，这样的人就是笨人，就是愚拙。所以世人呢不肯把耶稣基督当作救主，他认为世上的死刑犯不可能是救主啊。所以保罗讲了这一句话，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在那些走向灭亡的人看来是愚拙的，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就是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耶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许多人的罪。我们的罪因为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所以我们才被上帝面前可以被称为义，被称为义人。我们看这幅图啊，有没有在底下的人在下面骂耶稣，对不对？怎么可能？不是。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听起来好像在当时的人认为怎么样？不可思议啊！十字架上的死刑犯怎么会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啊？对，听起来好像是啊不对啊。那么可是我们世上很多东西听起来是对的，结果后来不对的，对不对？听起来是对的，可是后来不对的，这个叫似是而非，对不对？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似是而非，是似非而是。听起来好像非，其实它是是。今天天下多少似是而非的东西啊？我随便给你们举几句话，你就知道了。明明是淫乱的事情，明明是怎么样，对婚姻不忠贞的事情，可是他的解释是什么？爱情是不分先后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还有好多的话。台湾有个写小说的人最喜欢写这些东西啊，写的是男女主角，我已经不爱你了嘛，我不爱你了，说你放我走嘛，那你当初为什么跟我结婚？当初我没搞清楚嘛，这一类的东西啊，他在小说里面到处都讲这个啊，他自己，所以他的小说里面特别同情小三， 小三都是看起来很有气质的，很文静的啊，这个都很温柔的，很凶恶的都是原配，你看没有？他的小说里面都是这样子。到后来有一天，他把人家搞下来，他当了原配以后，他就不是这样写了啊，他就写小三不好了啊。这个人是谁，我就不讲了，你们大概也知道谁。现在已经变成个老太太啊。那么这个人，我因为台湾人，我认得他，我认得他，不认得我了哈、啊。我知道他的事情了、啊。那么这些他许多东西，大家看好喜欢看的、啊，好多年轻人都喜欢看的、啊。为什么它里面的男主角女主角都是俊男美女啊，可是里面太多的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是强词夺理的东西。耶稣基督的福音似非而是，看起来好像没有道理，一个在十字架上被判死刑的死刑犯怎么能够成为人类救主呢？似非而是，可是真正我得救的人知道他是真理，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就算别人看我们是愚拙的，可是我们这些愚拙的人得着了上帝的福音。一起读来，请。上帝运用他的智慧，使世人不能够借着自己的智慧去认识他，相反的，上帝决定借着我们所传那愚拙的信息来拯救信他的。所以这些信息听起来好像是愚拙的，可是上帝就让这些愚拙的信息愿意信的人得着了上帝的救恩。好，我们看到这个救恩是这样的，我们就看看我们在世上一般工作一般努力一般这些、啊、说实话我们聪明，你不要讲别的，你光去买个菜就知道，看他那个找钱的方式你就快急死了，对不对？他怎么找钱知不知道？比如你拿50块给他，你这个东西是31.5块，知道吗？31.5块，他怎么找你的知道吗？他先给你5毛，32，对不对？然后再给你1块，33、34、35，然后再给你个5块，这5块加进去变40，对不对？40完了之后，再给一个10块，再10块，50，他要这样子搞，一直搞，一直搞。我们早就算完了，你就直接给我怎么样？直接给我50块减掉31.5块，你直接给我怎么样？18.5块就可以了，对不对？可是他就要这样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他不嫌烦。那么澳洲好像比较少一点了啊，因为他们现在都看那个什么那个收银机啊，在这些，在美国绝对是这样，都是这样子啊。那么啊，还有很多事情，就你发现他不知道变通啊，他就是不变通，他就不爱变通啊，他不爱变通未必他真的不脑袋不好，有时候他这种习惯啊，不因为不变通比较不容易出错啊，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就不谈了啊。那么我请问，华人聪明还是洋人聪明？大家大部分人说华人聪明，可是请问科学成就谁比较高？洋人，这个大家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嘛啊，洋人比较高。当然我们现在中国人现在迎头赶上，可是整体来讲，我们还是不如他们啊。可是为什么不聪明的洋人，他的科学成就比我们聪明的华人要高呢？我曾经跟一个搞科学的人聊过啊，这个人呢，他是在台湾有个最高的研究科技的机构啊，叫做中山科学院。在中山科学院里面专门研究导弹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也研究过原子弹，后来美国人不让研究就没有再做了，是反正是搞科技很高的人。有一次我跟里面一个工作人员谈起来，我说你们这个导弹哈、已经搞很久了，怎么到现在没有搞出来？几次说要搞出来，后来怎么又不行？他说啊，万兄啊，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导弹像现在没搞出来，因为中国人太聪明。我说你这话怎么说？这聪太聪明怎么该搞不出来？他说科学是个笨东西，科学是个死东西，你做完这一步才能做第二步，第二步完做第三步，第三步完第四步，而且每次做完以后还要反复检验，没有问题再做下一步。可是我们中国人太聪明，就觉得不必要这么麻烦，所以我们喜欢怎么样，跳几步，再讲难听一点，喜欢走捷径，知道吗？喜欢绕弯走捷径，不要跳过这些。可是每一次走完捷径以后，刚开始以为可以，后来发觉行不通。为什么？前面那几关里面不可以随便省略，所以我们又从头开始。从头开始再往前走的时候，老毛病又来了，又要跳，又要跳的结果怎么样？又怎么样？又耽误了，又要从头开始。他说我们老这么从头开始，当然时间就拖长了。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后来发觉什么？不能够再取巧， 连我们认为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些步骤也要去做。在那些认为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个步骤里面去做，还真发现怎么样，其实还是有点问题，幸亏去做了，但是后来我们才把它成果再做出来。这就是中国人太聪明，洋人笨，他就一步一步一步去做，结果他反而做得比较快。我们说数学是科学之母，我有一个同学算我学长吧，他是我们学校大学的时候应用数学系毕业的，他数学非常好，然后他毕业以后，后来他在补习班里面教数学，他教微积分，他教微积分他受欢迎到一个地步，在高雄上完课一出来专车就等好了，啪送到飞机场，飞机场一搭了飞机马上飞台北，在台北的补习班教，台北的补习班一教完一下了课一出来，车子在已经预备好了，啪再送回机场再回高雄，是这么样子受欢迎的一个老师。我就问他，跟他聊起来，我说你教数学别人也教数学，为什么你在教数学这么受欢迎？他说啊，我教数学就是不省略，我每一步都讲。他说你们教数学人家听不懂，就是你教着教着你就跳两步。我说对啊，我会跳两步，为什么？因为这我现在在教你高中数学，对不对？这初中数学的部分怎么样？这不用讲了吧，我跳下去。当你教你孩子的时候，这个部分你应该知道，对不对？往上跳。其实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告诉你我不知道呢？他说不知道，要不然就被你一巴掌敲过去，要不然就被你骂。为什么？你这初中东西你都不知道啊。他说我不是，我知道绝大部分的学生也许他知道，可是他一下没有想起来，没有反应过来，可是我都不厌其烦的会讲，清清楚楚讲，所以我教课别人喜欢听。当然他有其他优点了，他讲话的速度也正好，然后他讲的非常条理非常清晰，这都是他的优点。可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在教数学的时候，他什么，他不跳，一步一步每一步都讲，每一步每一步都讲，讲的细人家听得懂，所以他受欢迎，受欢迎。所以呢，西方有一个东西，现在我们中国人也在学，起码台湾有的人在学这个东西，叫 SOP。 SOP 什么意思？ S 是 standard 标准， O 是 operating 操作作业， P 是 procedur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标准作业程序。你任何人到我这个地方要做这个工作，对不对？按照标准作业程序来。你本来就会做的人呢，你也要按照标准作业程序，不要跳，你可以做得快一点，可是你不要跳。那么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人呢，按照标准作业程序来说也不会出错，就做得慢一点。大家听懂吗？整个效率就提升起来。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凭我们自己的经验啊，我们不想设立标准作业程序，有了标准作业程序怎么能够显明出我比较高明呢？那么结果太多的时候出错就出在这些地方。洋人就是不管你多厉害，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多有经验，对不起，一律按照什么呀，标准作业程序来， SOP。 所以呢，资质较差是否成功机会较少，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大家一起读来，请。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我今天告诉各位，一些大企业家，请注意，他们的脑袋的聪明比不上他底下的使用的工作人员。这些大老板他们只是情商比较高，那个智商最高的都在实验室里帮他赚钱。我这样讲你同不同意啊？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个笨人，他真的是笨，不是我说他笨，他们家的家族也都笨。这个人呢我们看看是谁，看出来是谁吗？清朝的曾国藩。那么曾国藩呢你看他同治的时候他就那时候做官了。你看他想的这个对联，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你看这句话就知道了什么叫好人。好人受过苦的比较容易当好人啊。这个好人从苦中来，不要图便宜，就是不要走捷径不要图方便宁详怎么样，勿略怎么样，宁拙勿巧事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所以我不急快，因为忙是快嘛。 我不求快，我笨，我慢一点做，忙中出错，不要慢。那么有人评论说，他一生的成就啊，就得益于他不聪明。清朝如果没有他的话，太平天国继续乱下去的话，清朝就亡在太平天国手中。有人不了解，以为太平天国这个洪秀全好像是什么还跟这个基督教信仰有点关系。我要郑重告诉各位，对，他一开始可能是有点关系，可是太平天国如果真的成功的话，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最大的苦难。因为太平天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异端，所以当初太平天国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日中天啊，许多西方的传教士加进去啊，大家都希望啊帮他忙啊，这个贡献一份力量。后来看到了啊，那里面的腐败，那里面对于圣经真理的曲解，那太严重了。后来西方传教士一个一个怎么样，都撤出去了，都撤出去了。所以幸亏太平天国没有成功。那么曾国藩在一开始打太平天国的时候，根本打不过，老打败仗，打败仗。他可是呢，他打败仗打到还有一次啊，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实在他自己都没脸，所以那次大败以后，他投江啊，跳水要自杀，后来部下把他救上来了，啊，救上来以后他痛定思痛，好好检讨，他就检讨这一次为什么打败仗，他把每一个原因都检讨出来，把它列出来，列出来之后，下次再打仗的时候，这些缺点就不要再发生了。结果下次打仗又打败了，为什么？别的毛病出来了，有别的这个缺点。好，那要把别的缺点又检讨出来，每次都这样做，后来开始打胜仗。打胜仗以后，请注意啊，还是一样检讨。这次胜仗呢，还没有打到彻底。本来胜仗可以打到更大的胜仗，可是这是有些地方缺点，所以我们胜仗没有打到彻底。所以他又把为什么这次打胜仗80分，应该起码这一次可以胜到90分的啊，可是我们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每次检讨，每次的，最后终于把太平天国剿灭了。这就是曾国藩。所以曾国藩在海峡两岸呢，这个当初的这个两个带头的人，蒋介石跟毛泽东啊，他们两个都非常推崇他，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是他是一个非常不聪明的人，他不但他不聪明，他的后代都不聪明。所以有个关于他的笑话，曾国藩关于他的笑话说啊，他11岁的时候啊，11、12岁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他要到大厅里去读书啊，他点个蜡烛要到大厅里去读书。那么在他进去之前，有个小偷在里面正准备偷东西，一看到一个小孩进来，马上就翻到这个梁上去，等你小孩进来办完事出去以后啊，我再偷。结果呢，他躲上去以后，这小偷进来以后，这个曾国藩进来以后，没想到呢，他也不是办什么事，他背书。他是湖南人，湖南有个地方叫岳阳啊。那么宋朝有个人叫范仲淹，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岳阳楼记》，曾国藩就背《岳阳楼记》，一直背，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黎，就开始背。结果呢，背不好，背不熟。那么这个小偷在外面就等，你迟早会背熟，就迟早都背不熟。那迟早背不熟，那你背不熟，你应该就背不，你就不想背了，你明天再背，你就走吧。可曾国藩还怪了，他背不熟，还继续背，就一直背，背到什么样？天色已经有什么有微光了，马上就天亮了。这小偷一看，糟糕，怎么天色都快亮，他背一晚上怎么还不背，还不肯放弃。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他才去想说，我听，我都会了。后来他从梁上下来，他终于下来，小伙子，我就告诉你，你呀，不是读书的料，你这孩子啊太笨了。他说啊，你不要再读了，我现在告诉你，我在上面听我都听会了，我现在我背给你听啊。他就真背给他听， 74年春藤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正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无关乎巴陵盛状。一直背到最后怎么样？楚什么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楚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然则何时而乐也？是啊，其必曰什么？大善。先天下之忧而忧什么？后天下之乐而，然后亦为是人无谁与归。你看，我都会背了，我给你搞了一晚上，他气得要命。他说：“你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料。”我再说一次，然后他就走了。一边走啊，一边走，真倒霉，今天晚上东西没偷到，背了一颗书走。这就是曾国藩。曾国藩是这样的资质的人，可是曾国藩他所成就的功业，没有人比得上。他虽然笨，可是他脚踏实地，规规矩矩的做。他的后代子孙也不聪明，他的儿子曾纪泽后来做驻外大使，当过一驻英大使、驻法大使、驻俄罗斯大使，成就非常高。他在外交上的成就很高，可是他不聪明，他做人不卑不亢，该属于大清的利益他绝对不放松。可是一个弱国，清朝那个时候是弱国，弱国办外交，你们其实没有什么底气的，可是呢，他就是笨，他就是踏踏实实的啊做啊，所以呢，他都利用这个翻译官在翻译的时候，其实他一开始就听懂，他是留英的，他本身是留英的，然后在翻译的时候，他已经在想怎么回答了，因为一开始讲他已经听懂了嘛，他听懂了，他想我怎么样回答更好，然后他让翻译官继续翻。今天要是我们现在的人英文那么好的，哎，不要翻译官，我自己直接来。曾纪泽不做这样的事情，曾纪泽脚踏实地，一定要一个翻译官，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就那么几秒或几十秒钟，都是我要争取的，怎么样回答的更完整。这曾纪泽他的儿子，他的曾孙啊，感谢主，但曾孙那个时代信主了啊，那么可能他孙子那时代就信主了。他的曾孙呢，是台湾第一所基督教大学的校长，我们看看这个大学。这个大学啊，就是台湾东海大学的教堂。这个设计师叫做贝聿铭，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贝聿铭啊。这个贝聿铭呢，啊，你们知道苏州建了一个苏州博物馆，有没有？苏州博物馆的设计就是贝聿铭设计的啊。贝聿铭是一个中国人啊，最早他在香港，后来啊，现在可能住在美国。那么这个教堂是台湾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教堂，是中国世界有名的设计师叫贝聿铭。那么这个教堂就是东海大学最有名的这个路易斯教堂。那么东海大学是第一所基督教大学，校长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叫做曾约农啊，曾约农啊，他是东海大学终身荣誉校长啊，他做了两年后来退休，就终身荣誉校长啊，他的信仰根基啊非常深厚。他也是留英的博士，在做东海大学校长之前是台湾大学的教授啊。那么曾约农呢，他的信仰根基好到什么地步知道吗？蒋宋美龄呢，那时候带领一个人信耶稣，带领张学良信耶稣啊。张学良不是跟着国民政府到了台湾吗？后来啊，蒋夫人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他啊，一直软禁，可是又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张学良他说他愿意信主，愿意受洗。那么给他上这个慕道受洗班基要真理的是谁给他上的？曾约农给他上的。蒋夫人就托曾约农给他上，所以曾约农本身真理基础各方面都很好。曾约农他做了这个东海大学终身荣誉校长。东海大学的这个人尤其是早期的人都非常的怀念他。各位，这就是我讲的不聪明的人。基督徒我们今天怎么样教养子女呢？你不要老想到我的儿女笨啊笨啊笨，笨不代表不会成功。我们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儿女？不是教他怎么去聪明，怎么去灵光，怎么样？不是教什么，不是教这些东西。我们教他圣经的真理。我们一起读好吗？来，请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你的教导很重要。我三个儿子。虽然说都是信耶稣的，可是总有一个 到后来他要反叛，我的小儿子从小跟我们一起到教会，他的妈妈就抱着他坐在最后一排。前面聚会如果啊，聚会大半，如果他小 baby 他要吵闹，妈妈就站起来带他出去走一走，不吵了以后又再进来，是这样子的。等到能走路就上主日学，然后青少年团契、青年团契一路上来。可到26岁的时候，我们在澳洲了，在26岁的时候啊，他要搬出去住了。他说他已经成年了，他要搬出去住，那我们也不能不让他出去。啊，妈妈用各种条件跟他交换，那都不行，他对吧？一定要搬出去，他要独立，那这也是件好事，我们也不能不让他出去。就，可出去之后，搬出去的就很少来聚会，啊，甚至后来有段时间都看不到他聚会，怎么办呢？我们只有继续为他祷告。后来他交了个女朋友，我也跟他的女朋友聊起来，那当然现在已经结婚，现在是他太太啊。那么在女朋友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起来，我说谈我们家的信仰。我说我诚实告诉你，我希望你是基督徒，可是我不敢要求你，因为我的儿子他现在都不做礼拜，我怎么去要求他女朋友？结果这个女孩子跟我说什么，她说万伯伯你放心，她说虽然她现在没有常常跟你们去做礼拜，可是我听她跟我谈论的一些观念一些价值，万伯伯其实就是你们家的，跟你们家的一样。各位你听懂没有？从小教导他很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现在就 OK 就算了，我们还在继续为他祷告，我们还在信仰上做他的榜样，希望有一天他会回到上帝的家里来。否则的话，他现在他太太说他怎么样，还是跟我们家一样，那是那以前的底子，讲不好听在吃老本，知道吗？这老本有天吃完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我当然希望他回到上帝的家里来。所以我要跟各位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做父母的本身要敬虔爱主。大家一起读这段话，预备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是在那。今天每一位做父母的请注意，上帝给你的这个家就是对你最合适的，上帝给你这样的太太就是最好的太太，上帝给你这样的丈夫就是最合适你的丈夫，上帝给你这样的孩子就是最适合你的孩子。如果有点难教，这就是给你成长的机会，你好好教导他，不要去想别人。上帝为我所良好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是最好的，你好好的守住你的家，不要再去想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有的人会想东想西想，我现在告诉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已经结婚，你已经成家，你已经有孩子了。中国人讲的比较不好听的一句话叫做生米已经煮成什么熟饭了，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你就只能好好吃饭，知道吗？你不要再去想别的事情，想其他别的事情呢，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榜样。再过来我们看身教多于言教，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里面啊，保罗劝勉提摩太所讲的什么，我想起你那里面那不虚假的信仰，这信仰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伊斯和你母亲尤尼斯里面，我深信也在你里面。这边讲到提摩太非常宝贵的经验，提摩太的信仰是他的外祖母就有了，外祖母怎么样传给什么样他的母亲，他母亲再怎么样传给他，信仰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个需要身教。所以身教重于言教。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啊，价值观啊，道德观太多的混乱。我们看啊，在现实生活中啊，太多许多人投机取巧啊，寻找成功的捷径，在官场里面做很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来升官，在商场上靠这个弄巧使诈，靠忽悠来谋取暴利啊，在文学圈、娱乐圈啊。这样的事情更多啊，有的甚至就直接用身体当本钱来卖弄色相，这些都是有的啊，都是有的。不管是乡民还是臭民，只要能成名就是成功。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作家，他有时写篇文章，这篇文章啊，他讲了说，他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讲得不太好，叫做女子无才什么就是德。他说可是现在的社会有更严重的现象，他讲的是台湾的啊。 叫做女子无德就是才，就是她没有品德，别人不敢做事她敢做，这样的人叫才女。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啊？我们当然不同意，可是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别人不敢做的事她敢做，惊世骇俗的事情她敢做，结果居然有的舆论还说她是才女。女子无才就是德，这个不好，女子无德就是才，这个更糟。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大家已经不在乎这个，大家都认为只要能成名，只要能成功就可以，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再来读读这句话，下一页，一起读，预备，来。宁祥勿略，宁静勿远，宁下勿高，宁拙勿巧。所以呢，你的人生是要选择宁拙勿巧，还是要弄巧成拙呢？最后我们看一点结论。很多时候朴素无华的面对自己，或者脚踏实地的做人处事，在世人眼中都看为什么笨拙，或者不知道变通。可是基督徒，我们无论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社会上，我们都应该清楚地活出上帝所喜悦的价值观。各位，我今天来到你们教会，我看到你们教会是一个也等于是刚开始拓荒型的教会，我自己在八九年前也是从拓荒型的教会开始。我的教会开始的时候也不到20个人，我跟我的师母非常的辛苦在带，我们还没有这么好的教堂，我们是租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教会支持我们，我们就自己开始了。感谢上帝，我们一步一步做，一步一步做，我们没有突发性的爆发，当然如果这样也很好，可是没有。那么我们现在8年多下来，现在我们的主日聚会人数已经超过100，今天早上是113个人，那么我们还是很谦卑的在上帝面前等候。我们知道不是那么多人潮会涌进来，可是来了一个，我们就尽量希望用上帝的道留住他，弟兄姐妹用上帝的爱来怎么样，来挽留住他，让他能够认同，让他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接受好的成长。我相信只要弟兄姐妹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心让教会成长，而且我们大家都是非常脚踏实地的，不是平常不理他，遇到请一个慕道的时候，然后带着一个职业性的笑容去请他来参加聚会，平常建立好关系，在他面前有好的见证，把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他。我们低头祷告。慈爱上帝，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带领你仆人来到 Frankston， 这几乎是唯一的一间华人教会。上帝，你祝福这间教会，让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热心为你传福音也没有捷径，就是脚踏实地的把上帝你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呈现出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流出那样子的圣洁与爱心，唯有这样子才能够彰显耶稣基督你福音的伟大与奥秘。上帝啊，祝福这间教会，祝福在教会里所有的同工，让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面带着信心带着喜乐来为你做工。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